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5月11号2021年啊，我们三年读经分享旧约圣经的第19周。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生命记和约书亚记。生命记我们是讲到了最后两章的经文，不过我们先回去看一下啊前面啊的一个结构。生命记呢分成三段，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基本上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回顾过去的历史，然后呢第二段呢就是从四章的44节到26章的19节来宣读律法，以及第三段的讲到未来的赏善罚恶啊。那就从27章一直讲到这个30章，然后接下来就是31到34章的部分。31章在预言耶和华神预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就会背弃他，然后吩咐摩西写下摩西之歌传给以色列的子孙，让他们知道见证他们的悖逆。33章呢就摩西临死之前祝福各支派，到了34章就是摩西死在这个尼波山哈。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31章，那么一开始就是勉励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刚强壮胆进去得地为业这是摩西呢要交棒给约书亚。然后呢就讲到摩西将律法书写下，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书呢生命记是在摩西生前一周生前一周发生的事情，所以摩西就在这个时候把律法书写下呢就交给祭司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他们要召聚众人读给他们听，使他们学习敬畏神来遵守这一切的话。那再来在第31章神就向摩西预言以色列人将来会背叛他，所以那摩西写一篇诗歌传给以色列人，用这个诗歌来见证他们的不是。那我们想到了这一句话真的是觉得内心有很大的感触你想说耶和华神救赎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然后为他们征战进入迦南地，但是神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知道将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会背叛他。所以你看到生命记31章21节神说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呀。这个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样理解如果你养育儿女你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是悖逆然后这个离弃父母，那我们不晓得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想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心如刀割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神是这样子的来对待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同样的神用他的救恩拣选我们使我们得救，那神也知道我们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会怎么样走走跌跌有时候呢还会走岔路，有时候呢还会转背离开神。他说神都知道神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的思想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恩典和慈爱以及对我们的这样子的慈爱和怜悯真是仔细想一想就觉得非常的可贵我不晓得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说。所以到了32章写下摩西之歌摩西之歌里面就写了几件事情。第一呢你要记得耶和华保护和你供应你们列祖之事，然而你们吃饱了喝足了就忘记你们的神。 因此耶和华必将你们赶出应许之地，分散到远方之地。这个就是呀，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就要了解啊，就像今天这个王老师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啊这个吩咐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人要赶尽杀绝？那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知道哈，这个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应许之地的时候，就讲到说要400年以后才会啊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足。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思想神在这当中给亚摩利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神的公义必然是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来处理，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从神公义的角度来看。当然对人来讲，我们就觉得好像蛮残忍的，把这个当地的人全部赶尽杀绝。那我就想到，就说有一天，当所有的人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那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的区别，也是类似迦南地的人跟以色列人的区别，这样子的明显，就让我们有一个为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有这样子，迫切的心。好，所以呢，在第32章讲完了摩西之歌以后，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当记得今天我向你们所说的警教的话是与你们的生命和居住的地业切身相关，所以呢，你务必要把这些话语，把这些律法传给你的子孙。然后呢，48到52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必死在尼波山。所以在33节，当摩西为以色列人12支派祝福的时候，独缺为西缅支派祝福。那进迦南地之后分地，西缅也没有分到地，他是擅住在犹大支派当中。那西缅支派在2次数点人数当中是人数下降最多的支派，从原先的59300人降为22200人，减少了减少很多，37100人。当然我们从历史来看知道西缅是很残忍的，当初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跟利未，用诡计屠杀示剑城。后来当这个巴兰要为以色列人要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之后呢，他就给这个摩押王巴勒一个计谋，所以让米甸女子跟这个以色列人行淫，因此瘟疫发作，要到这个菲尼哈这个祭司拿枪刺死西缅一个首领跟米甸首领女子行淫的时候，这场瘟疫才停止。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那我们也看到西缅，为什么没有得到祝福的一个部分的原因。好，那么完了以后到了第34章，就是摩西的死，摩西的死。那么摩西的死呢，就是说摩西就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泊山，那登上的尼泊山呢，就上到那以耶利哥相对的披示加山顶，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个迦南地指给摩西看，然后摩西在120岁死了，神就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山谷当中。当然到今日没有人知道摩西被葬在哪里，然后就把这个领袖的这一根棒，交给约书亚，以色列人都听从他。最后做了一个注解，再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因为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话，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与神面对面认识，面对面有关系，有亲密关系的。所以再后来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那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尼波山呢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么所应许的迦南地呢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你站上尼波山，你向西看，你可以，如果天气很好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耶利哥、耶路撒冷哈，这个希伯伦哈。那我去了两次尼泊山哈，天气都不怎么样，所以都看不清楚。所以你看这个图，上面这个图就是啊，人家拍的哈，天气很好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耶利哥、耶路撒冷、约旦河谷跟死海。那在这个往这个迦南地看的地方呢，就有这样一个石牌告诉你，在哪一个方向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城市。只是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哈，大部分的时间你看到的就是灰灰蒙蒙的这样子的一片，其实都是看不清楚的。啊，可能当初耶和华指给摩西看的时候呢，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景象啊。那后来几乎我知道的就是去了两次尼泊山都没有看到啊，像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就来到约书亚记一到八章啊。约书亚记一到八章，我选的这张图就是啊，祭司抬着约柜踏入约旦河啊，踏入约旦河，河水就分开。因为最重要的约书亚记呢，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去得应许之地，所有完全是在神的应许，那凭信心要进去，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危险或者敌人多么强大啊，这个以色列人都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因为为他们征战的是神而不是自己，这是约书亚记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稍微过一下从出埃及到过约旦河的这40年的历史。那我们知道呢，在第一年哈，以色列人啊，这个1月15号出埃及就是除酵节。那么经过了2个月的时间呢，第一年的3月抵达西乃山。那么到了第二年的1月1号，会幕落成啊，立起会幕，然后。第二年的2月20日呢，就众人啊，我们在民数记已经讲过了，就分成队伍，然后抬着会幕，抬着约柜离开西乃山。第二年的4到5月，差派40名探子探勘迦南地40天，这是葡萄出熟的时候。那么到了40年的1月，米利暗死在加迪斯。那么从第二年到40年漂流旷野38年，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会帮助他们得着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那么第40年啊，摩西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么摩西呢就发怒击打磐石，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抱怨没有水喝啊。那么到了第40年的5月1号，亚伦死在何尔山。第40年的啊，这个征服河东哈、啊，两个主要的王，然后第二次数点百姓。那40年的11月1号，就是摩西重申诫命，写下生命记。40年呢，摩西死在摩押平原。到了41年的1月10号啊，1月10号就是要过约旦河。所以呢，你注意看两个。主要的事情，一个是因为不信，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那么接下来因着信，那么脚要先踏入约旦河，水就分开，因着信神就开道路。所以在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他说哇，这个迦南地的敌人太强大了，城池太坚固，我们像蚱蜢一样不敢进去。那忘记了就是说是神要为他们征战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二年跟第41年的主要区别，一个就是因着信，一个是因着不信啊。因着不信，他们死在旷野。那现在呢，到了41年，旷野漂流完了，他们要进入约旦河，面对汹涌的河水呢，还要因着信脚先踏入，神就为他们开道路啊。所以这个两个重要的事情，我在这个地方向大家标注出来。所以我们就明白哈，约书亚记的神学主题是征战无可避免，但这是耶和华的战争。好，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如果把神从约书亚记拿走，那么约书亚就是伟大的军事领袖，以色列人是百万雄师啊。事实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是没有兵器、没有训练的一群人，他们自称是大猛， 迦南人是文明进步，身材高大，有训练的勇士，他们有坚固的城墙。所以你看这样子强弱悬殊啊，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够有得胜的把握？其实不是用什么策略征战，而是你跟随谁哈。所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要体会这一点，胜利不在乎以色列人的力量，而在于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行动。当你顺服圣洁的神，那么你就会得胜。那我们就看整本约书亚记都是建构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明白在信心里面的行为是怎么样成为得应许之地的关键。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神也是给我们应许，我们的应许有今生的应许，有永恒的应许。那今生的应许就在你身旁，随手可得，就在你心里面。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起来去得那应许之地，这句话也是对你说，说起来去得你的应许之地，去得神要祝福你的，那你就靠着神的灵。以色列人要赶出迦南地的那些敬拜假神偶像污染败坏的迦南地的人，今天我们靠着神的灵要赶走那些会污染我们内心的诱惑和搅扰，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所以他说起来去得神的应许，弟兄姐妹，神要给你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说我要得到，那你怎么样啊去得呢？啊，不是靠你自己有多大的意志能力，而是在乎你怎么样顺服一个圣洁的神的行动啊，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约书亚记，基本上分成两大段，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哈，在记载什么？记载这个耶和华按着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啊，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从十三章开始到约书亚记的这个二十四章，记载分配迦南地以及各支派所得领地的记录，然后就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定居啊。所以我们就记得约书亚记有两段，一个是征战得地，一个是分地定居啊，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了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哈。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领袖，他的父亲叫做嫩，所以常称约书亚为嫩的儿子。嫩的意思就是永恒。那约书亚呢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耶和华拯救。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说约书亚的名字叫何西阿哈，所以摩西呢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啊，约书亚。好，那么约书亚也是预表基督哈，预表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文字哈，基督是希腊文。那基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耶稣啊，耶稣啊，我们从马太福音啊，这个知道说啊，天使告诉这个啊玛利亚的先生哈、啊、约瑟说，你生一个孩子，叫他做耶稣，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讲。那耶稣这个字啊，希腊文。那么希腊文它这个同样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就是约书亚。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认的儿子约书亚，也就是永恒神的儿子耶稣啊，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那约书亚的经历怎么样？我们就好像看一个领袖，要先看一下他的履历表啊。其实约书亚的经历也是蛮好的啊，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啊。这个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利人，那这一场战争呢，就是摩西在山上啊，摩西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手酸了，放下来，约书亚就战败啊。所以有这个亚伦跟户珥哈、啊，一左一右扶着摩西的手哈、啊，所以征战得胜亚玛利人。那约书亚也是摩西的帮手，一起上西乃山，一直没有离开会幕哈、啊。所以你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就讲到说，那摩西呢将这个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甚远，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啊，会幕。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完全建起来，所以他称他的帐篷为会幕。 就在会幕里面呢，凡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就摩西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那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然后摩西转到营里去的时候呢，只有唯有他的帮手啊，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这个会幕指的就是摩西在营外吃他的帐篷。那后来当这个摩西这个要按立70位长老来帮助他的时候，其中有两个人叫做以利达跟米达啊，没有在一起，他们在这个大营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可是呢，圣灵降下，不只是68位长老聚集的地方，也在这个营里面赐给以利达跟米达说预言。那约书亚听见以后呢，要制止这件事情。那摩西就教导他说，你要分辨懂得看见神的工作，站在神的那边。那后来我们看见约书亚也是窥探迦南地的12名探子之一约书亚跟加勒是坚持要进迦南地的人，也是第一代以色列人唯一存活下来可以进迦南地的两个人。所以呢我们就晓得他们在信心上是很好的很坚固的。好，那么晓得这个后来约书亚被按例接续摩西的时候，圣经的经文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而且是被智慧的灵充满，所以以色列人便听从他。所以你看到他的经历确实是很漂亮的那在这样子经历当中耶稣亚是不是就心里面就有确信，有刚强壮胆的心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那我们从第一章呢，讲到耶和华重新兼顾耶稣亚，而且呢不停的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要知道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而且是怎么样应着景象时常悖逆的人要进入迦南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从1章1到9节他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去了，我现在把这个应许地赐给你了，凡你们脚掌之地都踏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我就想到以前在北卡的时候，我们办这个特会请了牧师来，就告诉我们那个讲员，他说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神要应许给我们的。所以那个牧师就是鼓励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呢，就是神应许之地就是传福音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照神的话语去做，神与你同在，是神要做工所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今天在这个大丹佛地区我们要踏出去，凡我们脚掌所踏的地，就是神应许要让我们传福音，建立神子民的地方。那我们有这样子的确信，因为在这里面神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那刚强壮胆呢，不是说我告诉你刚强壮胆你就听了马上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最重要的一个操作原则，就是谨守遵行这个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而且是昼夜思想。所以呢，你今天要进去迦南地得应许之地，这是神的战争。那神的战争你当然要跟着神走嘛，你怎么说神往东走你就往西走，这不可能的。所以刚强壮胆就是照神的话遵行，与神同行，那必然呢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就与你。这一章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神要实现应许的时候到了，要把迦南地给他们，神必与约书亚同在，因为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刚才说过征战既然不可避免，那我们要了解征战得胜是在乎耶和华。那怎么样来在乎耶和华呢？就是遵守神话语，就与神同行，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张图就讲到约书亚记1章4节，说要把这个旷野到黎巴嫩到沙漠 然后到博拉大河以及海大海日落之处啊，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呢，你就看到所画的这一个狭长形的啊，这块靠地中海的，就是在地中海东边的这块土地呢，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啊。看起来这个地不是很大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啊，明白这个啊地理位置。那神勉励约书亚的时候，当然刚才讲过，第一呢，你要遵行律法。那遵行律法呢，你就神同在哈，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就晓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进去迦南地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刚强壮胆，不要害怕。那刚强壮胆的背后就是遵行律法，就必亨通。因此，无论何往，神必同在。所以呢，这就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啊必胜秘诀啊。所以耶和华就照啊，约书亚就照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就说告诉以色列人，你要预备食物，三日内要过约旦河，然后告诉河东两个半支派哈 这个一起要来攻取啊，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当初呢。他们说要留在河东地，但是会差派这个男丁啊战士与他们一起攻击迦南地。所以呢，百姓就回应你所吩咐的，我们都照样去行。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在石亭这个地方啊，就差派两名探子先去窥探耶利哥城啊，就过了约旦河去窥探耶利哥城。那我们就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二章就讲到探子和妓女拉合的故事，探子和妓女拉合的故事。所以这两个探子呢，进来啊，这个耶利哥城啊，打探军情啊，很快就被人家发现了，以色列人探子来了。所以呢，妓女拉合就拯救这两名探子。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来看，那到底妓女拉合的信心是什么？他信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去了解他信什么。首先呢，他信耶和华，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他并没有认为说耶利哥城是非常的坚固，你们以色列人怎么可能攻破呢？但是他看见即使他的城耶利哥城这么坚固呢，他相信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因为我们很多人听见耶和华做的事情，从分红海开始啊，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根本没有 作战的勇气啊。所以第一啊，拉合信什么？他信耶和华在做事情。第二呢，他信什么？他信耶利哥城必灭。所以呢，就说求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恩待我，如同我恩待你们一样。他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一定会攻破耶利哥城啊。那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都读到了这个。妓女拉合因着信啊，他因着信，刚才讲到他信什么，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会以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拉合因信得救，那么得救从约书亚的手中得救啊，也是从这个神的审判当中得救。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什么意思呢？因为拉合的信心，他的信心里面有冒生命危险的行为去拯救他，而被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士兵发现了、啊、这个妓女拉合的性命就不保，所以他的信心里面是要冒自己生命的危险，就是啊，因着信，然后因着行为称义。所以我们读雅各书要了解，他说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并行的就是走在一起，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有信心就有行为。所以你有信心，那你就有相对应的行为给我们看。所以那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呢，雅各书就说这是死的信心。那后来我们也了解妓女拉合是耶稣家谱的预言啊，预言，那也就是说从妓女拉合后来生下波阿斯，波阿斯就是在路德记里面取路德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耶利哥城又叫做棕树城 Palm， 棕树就是 Palm Tree， Palm Tree。 所以呢，你这个城是建立在山坡上，你要 进入这个城呢，就要走这个 山坡的小道。那其他白白的是什么呢？白白的就是在啊35度的斜坡上啊铺上滑溜的白灰泥。所以你踩在这个35度的山坡上，踩在白灰泥上面啊，你很容易摔倒的啊。我最近去这个啊 Great Sand Dune 的这个 National Park， 走在那个 Colorado 的沙漠里面啊，踩在沙上面是脚很难着力的。所以呢，你一群军队、一群士兵怎么样踩在这样子的山坡往上攻呢？那其实是啊，非常的危险，非常的难，所以叫做易守难攻哈，易守难攻。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关系哈。所以当探子脱险而归回报约书亚的时候，二章二十四节就说：“哦，我们去探看了、啊，那我们得到的情报就是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就根本没有作战的勇气，所以呢我们放心去吧，放心去攻打耶利哥城。所以就进入到第三章，那你们要过要攻耶利哥城，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么浩浩荡荡人怎么过约旦河？所以第三章说你们要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走这一条未知的路呢？在第三章的三到四节说你要跟着约柜走，你们要看见。所以约柜在哪里就看见，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你们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可是你们跟约柜相离 要离开两千，不可太靠近啊、所以你们就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所以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应凭着、啊、信心接受神的应许要进入迦南地，是从来没走过的路。那前面的敌人，前面的危险到底有多少，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是、啊、不知道，无从掌控的。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对所有的未知的、啊、危险、啊、情况不知道，你只要跟着约柜走，跟着约柜走、啊、维持你圣洁的心，跟着约柜走，走到哪里你就去到哪里。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随主走的这一条路也是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走这一条跟随耶稣的路呢？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要跟着耶稣走、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啊、借着耶稣才能走到父那里去。他说如果你们认识我，认识我就是跟耶稣有认识有关系，也就认识我的父，也跟我的父神有关系认识，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最重要的是神的应许不是我们要走到一栋建筑物里面，而是呢我们要走到一个家，这个家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家，这个家的主人是我们所认识，这个家的主人是我们已经跟他建立了爱跟信任的关系。这耶稣的应许不是我给你应许要走到一个空洞洞的建筑物、啊、所以这里面、啊、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因为常常很多人就说我们信耶稣上天堂、啊、不是信耶稣上天堂，如果天堂只是一个空洞的地方，而是我们信耶稣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怎么样，这个生命是认识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有关系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跟神享受爱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你是信耶稣信主以后，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地方，这才是最宝贵的哈。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好，所以呢我们其实从箴言哈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在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都很明啊，都很阿们啊这一句话。那每一个人对自己有很多的计划，我们计划这一年要做什么，那一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从去年就知道 所有的计划在2020年病毒疫情当中完全是一点用都没有，完全改变计划赶不上改变。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要指引你的脚步，怎么你怎么样跟从呢？所以在箴言的3:5-6，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姐妹，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要指引你。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认定他，你的思想你的决定要认定神是你的主，他就已经指引你的脚，指引你的路。如果不是的话，神给你一个指引，但是你说我不想，这个跟我想象不同，你另外走，那就没有办法跟随神的脚步行。所以那我们这里也是多一些的思想，多一些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当这个抬约柜的祭司看到汹涌的河水啊，约旦河的水啊，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脚先踏入约旦河水。”刚才讲说，因着信，神必开道路。所以当他们踏下以后，那这个河水呢就停止啊，就停止。那上游的河水停止，那下游的水流掉了以后呢，就基本上可以走过约旦河。所以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季节是这个河水最凶猛的季节，就说在收割的日子是涨过两岸上面约旦河上游高山隆雪，天气下雨所以这个时候河水涨过两岸最宽的地方可以达到1公里所以这个是心中看到汹涌的河水就不要害怕，因为神告诉你说你踏进去这个水就分开来。所以他们就踩踏着河水，水分开以后，祭司抬着约柜就站立在那里，一直等到所有的人呢都过去了以后，都进都过了约旦河以后，祭司才抬着约柜过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约旦河的一个情况，由东往西进入迦南地。他说你进去的时候，你要从河底有12个支派各选一个人，12个人每个人呢从河东取一块石头带到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吉甲，然后立石为祭。那将来后代子孙有人就问说我们在吉甲看到有12块石头堆叠在那里，那什么意思就问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你就利用这个机会对你的子孙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断绝，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立这一堆石头作为永远的纪念，纪念什么？神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那这是一堆石头那么其实是有两堆石头，因为呢第二堆石头呢是放在河底，所以在约书亚记4:9说，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就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那说直到今日那些石头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明白立石为祭表示设立记号，纪念神主做的是传于子孙。同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一下，在你这一生有没有立下任何记号来纪念神在你和你家所行可以传于子孙呢？那我们读到这个立石为祭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从年轻到现在，包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已经在神的手中被他保抱。我就想到我从年轻到信主这当中发生多少事情有车祸，有各样的危险，但神保守我直到今日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来在主里面侍奉他，这些都是人生的记号。我相信你也有，你可以把你人生的记号呢，也是你不用历史为记，但是你可以写在你的记录里面，写在你的电脑档案里面传于子孙传于子孙，这是约旦河里面的第二堆石头。好，那么当这个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以后，那么河水呢就从上流 就开始往下流，依旧淹啊涨过两岸。这时候是在正月初十日哈，所以他们过了以后呢，就来到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啊，就在起甲这个地方安营，面对着耶利哥城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集结在这个地方，有四万军兵哈、啊，在耶利哥的平原准备打仗啊，上阵打仗。那这个时候，约旦河西边哈、啊，西亚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啊哇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啊，神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啊，让他们走过去的话，他们听到这个事情啊，就心就消化了，没有胆气，就是说根本没有作战的勇气啊。要这么大的神迹，以色列人的神实在太厉害了啊。所以呢，他们过来以后啊，在吉甲行割礼。我每次读到这里，就想说，那如果他们在吉甲行割礼的时候，他的敌人知道啊，这些所有的男人都失去作战能力至少三天的话，趁这个机会派兵来消灭以色列人，不就是最好的时机吗？那我也蛮怀疑的，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以色列人啊，心中也有这种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现在为什么行割礼？我们把耶利哥城攻下来行割礼，行不行啊？现在行割礼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这个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给他们第二次行割礼。为什么叫第二次？其实是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些档案照片、啊、火石刀的样子。所以这也就是说，在吉甲行割礼要重新确立啊，重新立约。第一个重新立约，第二个呢，也是要以色列人呢啊做圣洁的子民来跟随神。那因为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都死在旷野，那后来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没有受过割礼啊，没有受过割礼，他走了40年，所以呢，现在他说哈。啊要重新立约、啊、要确定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呢，就是说耶和华兴起接续他们、啊、所以要、啊、来行这个割礼。所以当以色列民都受完了割礼呢，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休息，等到痊愈。那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所以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啊、埃及的羞辱，埃及的羞辱可以解释成从埃及出来死在旷野的那一代、啊、因为不信而成为他们的羞辱、啊、这一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是他们的羞辱。所以当他们凭着信心踏入约旦河水，神为他们开道路，当进去了第一个晚上住在吉甲的时候呢，就要先把这个羞辱呢从他们身上、啊、去掉、啊、好，那么完了以后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每天供应的玛纳呢停止了。所以在正月十四晚上呢，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隔了次日、啊、他们就吃那地的土产，就是吃无酵饼和烘的谷。然后吃那地的土产，第二日哈玛纳就停止了，就开始吃当地的土产。那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呢啊，这个啊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啊，他就举目观看，哎，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站在他面前。耶稣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呢？那你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都不是，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耶稣就立即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他说，你把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血。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想到我们在圣经里面，像是、啊、诗篇46篇，我们常读到这一句话，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我们 我们常常用这句话祷告，主啊，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帮助我找工作，你帮助我的疾病，主啊，你来帮助我克服眼前的难关，主啊，你来解决我的难题，解决我的关系。但是，那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五章这段经文，神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要来做你的主，做你的元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建立一个观念，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寻求的是说，神啊，你照我的想法，照我的计划，你来帮助我，那即使就是说你有一套既定的想法呢，你是请神来帮助你，请神来跟你同行。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耶和华对这个约书亚说，你现在站的地方是圣地，你要脱下鞋来。所以呢，约书亚要来接受耶和华做他的元帅，就像我们圣经生命记啊，这个利未记一再讲的，这个神是圣洁的神，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就要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寻求神做你随时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要做圣洁的子民，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们遵从神的吩咐，让神做你的主，做你的元帅，他才是你的帮助，而不是呢你做主，你自己要做主，叫神来帮助你。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在这里啊，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到了第六章，就是攻打耶利哥城，那耶利哥的城门啊，因为以色列人来了，就关得严谨，没有人出入。所以耶和华告诉啊小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大人的勇士都叫你的手中啊，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攻城的方法，就是你们一切兵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天都这样行啊，每天绕一次，连续六天。然后这个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到了第七天你们就要绕城七次，祭司吹角，众人呼喊，然后呢城墙就必塌陷，个人就要往前直上啊！前所未闻的作战方式，只能凭信心而行啊！今天有人告诉你要用这种方式呢去作战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敢不敢啊！在敌人面前就是唱诗歌赞美神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约书亚就叫祭司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图，他们就抬起约柜，然后前面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前面有一队带兵器的走在这个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绕城七周啊，绕城七周。好，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见啊，带兵器的人七个啊，就那这张图片的右上角是羊角啊。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的话，你这个游览车停下来了，就有这个当地的。巴勒斯坦的人要卖东西给你，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卖羊角给你。啊，那个游览车一停，他就羊角啊，就100块美金一根，100块美金一根。那我就看到团里面就有人就买了啊，买了一根啊，当场吹很好，说要带回教会吹。等我们参观完了要上车的时候呢，卖羊角的人又来了，这次变50块钱一根，因为他知道你要走了，最后机会啊，50块钱也好啊，所以。这个价钱啊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好，那么在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就抬起，然后就照着神所吩咐的这样行。然后呢就到了第七次啊，耶稣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大喊啊，这个城墙就倒塌，众人就勇往直前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利哥城的结构，这是一个耶利哥城的模型。耶利哥城呢有两层城墙，耶利哥呢是建造在山坡上面的，那它的城门呢是向南开，你就看到有两层的城墙。那拉合的家呢就在应该叫做在两个城墙的中间，靠近城墙的地方。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城墙呢是用这个石头还有挡土墙所建立的，两道泥砖筑的这个石墙。那 由下往上攻哈、啊、是很困难。你攻破了第一座城墙以后呢，你还要这个往上攻第二座城墙哈、啊，就死伤无数。所以而且这是一个35度的斜坡啊，35度的斜坡。所以当这个众人呼喊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利哥城城墙的倒塌呢是怎么样？由内向外倒塌啊，那很有意思。我们看战争片哈、啊。拿着这个大木头去撞城门啊，撞城墙了、啊，那城墙一定是由外向内倒。但是这个呢，呼喊以后竟然是由内向外倒塌，那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好，这我们就等一下可以来理解一下哈。我们看这样子是一个35度的斜坡，然后有2道的城墙，那由内向外倒塌的时候呢，就正好怎么样呢？啊、就把前面的这个斜坡呢给补起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可以踩踏的倒塌的砖块、啊、往前直上、啊、就看起来好像蛮合理的样子、啊、由内往外倒塌蛮合理的一种攻击样式。那这个就是耶利哥城的遗址、啊、耶利哥城的遗址、啊、我去以色列你一定会带你去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去过了2次、啊、不晓得志远去到这里。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这是今天的遗址。那这个图片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考古的遗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在考古的时候呢，发现挖出来一些瓮啊，里面呢有粮食。那我们就发现这些粮食都是什么样，代表说他们被攻破的时候啊，这个粮食很充裕啊，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猎取这些粮食，因为圣经记载说这是出熟的果子，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怎么样烧灭、啊、说不能拿为占为己有。所以我们就看见瓮里面、啊、都有这些粮食，代表这个当时发生的情况。所以呢，在考古学根据这个耶利哥遗迹来看、啊、就发现这个焚烧的痕迹应该在主前1550年、啊、跟圣经在推算耶稣亚进迦南的年代一致、啊、一致。那这个地方呢叫做试探山、啊、这个叫做试探山，在这个照相这个男子后面、啊、就是一座试探山。试探山呢就是相传当初两个探子躲藏的山，也是据说也是耶稣后来受试探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座修道院，那平常呢有缆车可以坐、啊、坐上啊来到修道院参观以后，再坐缆车下来或走路下来。在试探山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商店叫做试探商店、啊、试探商店 temptation 的商店、啊、就是说你进入这个商店，琳琅满目的货品，有各式各样的化妆品，都是死海的盐调制出来的化妆品，一摸上那个乳液肌肤就变得异常滑润，又卖枣子卖各式各样，墙壁上贴着打折打折打折、啊、那试探山呢进去的人，进到这个试探商店的人呢是空手而出呢还是满载而归、啊、就看你能不能胜过这个试探、啊、所以这个商店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temptation、啊、试探商店。好，那么进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拉合全家得救、啊、在攻城之前、啊、约书亚吩咐6章17节说，你们要这个使拉合全家保护他们，使他们存活。攻城以后就说、啊、你去把他们带出来、啊、照我们对他所说的启示，就全家得救。那众人就把城、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啊、都烧了，然后把妓女拉合跟他父家都救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在、啊、拉合全家的这个故事。但是呢这当中啊又还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啊约书亚叫众人起誓，他说以后如果有人要兴起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啊，必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那后来北国以色列啊亚哈在位的时候，就有伯特利的人、啊、叫做希以勒，要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啊、这个耶稣亚记所预言咒诅的话语一样。那到了7章，耶稣亚记7章呢，前面是耶利哥城、啊、一个很坚固的城墙的得胜， 到了第七章呢，是一个小小爱城的这个失败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取得当面的物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呢，在六章十八节，在攻城之前哈、啊，就已经啊这个重复的叮咛吩咐哈、啊。所以你们务必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以后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当面之物就是什么？违背神话以出于贪心，私自取得，私自占有之物。今天我们也可以检查在自己家中有没有这样的当面之物。有当面之物呢，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神不会祝福、啊、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当约书亚呢要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派探子去看，说：“哎呀，这个爱城太小了，我们大家不用上去，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你记得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在耶利哥平原呢有四万人集体要攻打耶利哥城。他说：“现在爱城这么小，两三千人上去就好了。”结果呢，他们上去以后吃了大败仗，逃跑了哈。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个人啊，他们的心啊，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哈、啊，没有士气了。那耶稣啊，看见说哇，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对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俯伏在地，把灰洒在头上，祷告哈、啊。那、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啊，为什么你不再帮我们呢？啊，这个耶和华就告诉耶稣啊说，因为你们有人犯罪，取得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把它放在家里面，所以你们要自洁啊！你们要自洁，才去掉当面之物呢。如果你们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定站立不住。所以呢，这个啊，我们晓得，凡暗中做的事呢，必要显露。所以亚干呢，啊，就被处罚啊，被怎么样？亚干跟他的家人就被带到雅各谷，用石头打死，所取的当面之物用火烧掉。所以雅各谷呢，就是连累的意思啊。我们就读到了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他神说我必赐他葡萄园，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什么叫做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呢？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当你 处理掉罪的连累、啊、你就看见神赐的盼望，这个应许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啊，你学会怎么样遵从神的话，神就赐你葡萄园，又赐你啊，你处理掉你那个罪的问题以后，赐你雅各谷，让你看见指望的门，从连累的地方看见这是神的指望，神的盼望。然后到了第八章呢，就是爱城之战啊，这个约书亚就用诡计啊，不是诡计，巧计啊，不用讲诡计，用巧计呢。啊，这个攻取了爱城，那这一段呢我们就不用讲了。那他们攻取了爱城以后，来到了这个示剑这个地方，上礼拜也讲到啊，那这个地方北边是以巴路山，南边是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光秃秃的，基利新山有树林啊，茂密的树林。所以他们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就遵照摩西在《生命记》所说的，在这个以巴路山呢立石头为记，所以就立。几块石头抹上石灰，在石头上写上这个律法，建筑石坛献祭啊，就照摩西所说的啊，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的啊，就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在那里呢就把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立石为记啊，写石。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分别有六个支派对着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对着基利新山，然后约柜在中间。当他们在宣读 咒诅跟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呢，那宣读咒诅的话语，六个在支派呢在以巴路山呢就说阿们，宣读祝福的话语呢在基利新山的六个支派就说阿们，惊天动地的阿们阿们、啊、你想想两百万人啊，这个阿们的声音有多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来宣告祝福跟宣告咒诅的意思，代表说让以色列人真真实实的记得啊，真真实实的记得。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就是说每一句啊，每一句都宣读了一遍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呢、啊、分享就来到这里哈、啊。 OK， 那么刚好是8点30，我们做一个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呢，学习啊，耶和华要来做我们的元帅，耶和华要来做我们的主。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常常祈求，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祝福我们，你供应我们，你保护我们，你医治我们。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要做一件事，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老我，我们放下自己的自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尊你为主，尊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要跟随着你走，我们就得到这些祝福供应和保护医治。哦，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才能够确实的明白依靠神的就得帮助的真实意义。谢谢恩主，今天借着这段经文重新挑望我们，也重新坚固我们，神如何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结束，各位晚安。